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上星期呢，我们请了洪以健牧师跟我们提到有关圣经的解释，就是说很多人对圣经的一些的误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相信这本圣经，而且圣经是这么多人写的，它可能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我们要看呢？但是洪牧师就跟我们提到一些很重要的，我特别喜欢洪牧师所举的例子，就是好像一个交响乐团，因为你是一定有一个指挥在指挥这么多人在写这些书卷，那好像耶稣神就是我们的这个指挥，他把这么多的作者，44个作者，他们在不同时代为什么能够把中间的信息都能够串联起来，而且是没有矛盾，有一些预言看出来了。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洪牧师又在我们的当中可以跟我们再解释，而且可以正式的从圣经里面开始讲了。
是啊，真的很开心。洪牧师您好。
你好。
洪牧师啊，有很多朋友啊，其实都带着他们的问题，他们并不是不想寻求这个信仰的问题啊，但是他们带着很多的疑问，特别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些朋友，因为我们从小呢好像听到的都是无神论的信息，我们所崇尚的都是科学，我们以科学至上，当一遇到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是一看到圣经打开了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啊，就开始头脑发昏了，就觉得这一本书一定是一个神话故事啊。那尤其是讲到第一句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好像有一点这种嫌疑啊，感觉就是说哦，你解释不了了，把所有的事情往那儿一放，起初神创造天地，一个神字出来了，什么都不用管了。那我们首先建立的观念就是童话世界的观念，所以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听第一句话就不要信了，或者就不要再往下看了，觉得都是骗小孩子的东西啊。所以洪牧师真的是您也需要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这个圣经开卷就是创世纪，而且为什么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简单，为什么让我们感觉好像说哎呀，我们都不想读了，真的也读不懂。
对，凯传，您刚刚讲的的确是反映了很多我们从大陆来的很多的这些移民啊朋友们啊看到圣经里的第一个问题，那我本人也是如此，但是我比人家多一个想法，当初我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也是哇，圣经，我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本名著，圣经啊，只知道是全世界人都知道，是赫赫有名的一本书，可是打开来一看，怎么一上来那好像就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就产生了这不过是个神话。但反过来想，如果既然神话，为什么没有任何其他任何一本神话书能够像圣经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呢，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误导，这个误导呢就是我们常常以为，特别是真是受了唯物主义的这种教育，我们又以为呢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世界呢本来就存在，物质就在那里，所以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物质永远存在的，那物质是永远运动的，所以呢物质的这个世界宇宙是过去一句话叫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可是这些话呢现在拿到现在的科学发展呢就越来越不通了，怎么叫宇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宇宙是无限，宇宙是无边无际的，记得我们那时候孩子做文章的时候都喜欢这样说，宇宙就是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一切总和就叫宇宙，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但是现在的科学发展已经上次讲的大爆炸就告诉我们宇宙是有个开始的，其实唯物主义者早就知道了，地球是有年龄的，太阳也有年龄啊，银河系也有年龄，所谓年龄就是说它有个开始，这些宇宙就是这些有年龄的东西组成的，那么就宇宙当然有个开始，只是哪个开始早哪个开始的晚，就是这样子了，既有开始当然必有结束，因为它不是无限的，这就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但是怎么开始呢？那过去古人的想法也是觉得宇宙是应该开始的，所以在各种文明里面都留下各种创世的故事，印度有印度神话，巴比伦神话有，其实中国神话也有嘛，所谓的就是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这些都有，因为这其实符合人的正常思考逻辑，一切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有它背后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其实大家真正要关心的事情。如果你对一个事物，你对它不了解这个原因的话，其实我们对事物永远的真相是搞不清楚的，永远是搞不清楚。就像福尔摩斯侦探案，看到案件发生了，他就追根寻底，蛛丝马迹叫打破砂锅问到底，抓住最初使这件案件之所以发生的这么一个最早的动机和原因在哪里，才算叫做水落什么 实处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是现在呢，就人会出现，宗教现在还有，但是其他宗教一般来说，你看佛教吧，那或者是我们的儒教吧，甚至道教吧，都不会讲到底宇宙是怎么来的。如果要讲故事的时候呢，不会讲起初，最后讲 once upon a time， 这叫从前呐、啊，到底多少钱不知道，反正很从前，很从前了。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时间还有一个开始啊。以我们讲故事的人为参照点往前推就是了。因此叫从前啊，有这么一个盘古，为什么叫盘古？很古嘛，对不对啊？然后他就睡在什么一个什么大鸡蛋里面，然后呢再问他怎么会睡在大鸡蛋里啊？ No one knows， 就不能再说了。他怎么睡进去的？那个鸡蛋谁造出来的？他自己怎么来的？对不对？他都莫名其妙醒过来了。你如果讲他醒过来叫做宇宙开端，他没醒过来那才叫真的更加宇宙开端了。就是说他开了天地以后才出来，那么大家就讲这原始的不开天地那个混沌从哪里来呢？所以大家问题是没办法问完清的。宗教是不说这问题，然后就留给神话去说，个神话呢大家也不会相信。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始终摆着，就是人如果真正要求了解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理的话，必须追溯到第一原因，最初最初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所有的宗教经典里面，只有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里面，从这个人其实打开人的所有知识的一个总要旨这里开始，他开始讲起。这就是圣经与所有的其他的经书最大的不同地方，因为这是来自于上帝，上帝他自己创造这个宇宙天地，所以他可以跟你讲这个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们说圣经一上来就是以创世纪为开始的一个根本目的。
那洪牧师，创世纪到底是谁写的呢？
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创世纪呢，在传统上当然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就叫创世纪。我顺便也告诉一些在我们收音机旁边那些对圣经不是最了解的，圣经一共有66卷书，它是有39卷我们称为旧约的书和27卷我们称为新约的书共同组成的，这就是这66卷书。这66卷书差不多旧约是花了1100多年的时间写成，而新约呢是耶稣以后，我们所谓公元主后呢100多年里面完成的。所以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讲的圣经，而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它的作者在传统上是认为是以色列的先知摩西所写。
那您刚才说的是前后跨越了1000多年啊？
对，旧约是跨越了1000
啊，也就是您所谓的跨越1000多年，就是说在1000多年当中，每个作者出现了之后，他们写出来的，
对，
然后拼凑在一起的，
对，他们合在一卷就成为合成一本，就是旧约
啊。
那么当旧约和新约当中，差不多又有了600多年的空间啊，然后呢，就到主耶稣诞生以后，新约就开始了。可以这么说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圣经的一个很关键的理解圣经的一个要旨，就是说整个圣经都是神写给人的，是显示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神，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他给人安排的是怎样一种计划，天地宇宙他创造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是这样子的。由他来告诉人类现在的困境是什么，也告诉人人类怎么样得着拯救，这就是圣经他要告诉我们的。他从第一本书创世纪，从宇宙天地的由来，到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告诉我们原来的天地是怎么结说，新天新地里面是怎么造成的。所以它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这么一本，完全把人类的历史意义全部涵盖的一本书。
是刚刚凯纯也帮我们读了在圣经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洪牧师，你刚刚也提到是有一个实践性的，因为他讲了起初就好像是最开始最头头的时候，那起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起初其实就表明呢，第一他要讲起初的事情，这就是创世纪的目的。创世纪英文呢是根据希腊文翻过来叫 Genesis， 它意思就是叫做源头起源。所以整本创世纪呢，它就告诉我们一切现在人类事情的基本的源头在哪里。比如说它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起源，就是世界及人类的起源。 世界和人类是从最早的当中是怎么出来的，这第一章。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呢，他用了差不多这么长的篇幅，他讲什么呢？他是讲各民族的起源。这各民族与起源实际上它就包括了文化的起源，也包括了语言的起源，各种不同的语言的起源，也包括了各种习俗制度甚至人种的不同的起源。这就是各民族的起源，国家的产生，政府的产生，什么都可以归在这里面。然后呢，第三个大的起源就叫以色列，这个在世界各民族当最特殊的那个民族的起源，这个就是从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所以整个创世纪的五十章 50 chapters 它讲的都是有关起源，所以这本书就定名为什么创世纪。但是我们看起来很觉得像以色列起源是用了最多的章节，然后再开始讲什么这个人类的各民族的起源，因为以色列是各民族当中以后再出来的，然后再讲人类的起源，然后再讲世界宇宙天地的起源，一步步的。但是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呢？现在一般圣经学者是认为，因为这个创世纪呢是摩西是在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以后啊，离我们现在大约3500年前，3500年前中国第一个朝代都没有出现过，夏朝还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记载是很模糊的啊，就是说非常远古了，3500年前。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一本书，这本书可以讲是创世纪是人类最早的书。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一点，有人说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有4000年的文字。所谓4000年文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会看到刻一点这种什么甲骨文呐、不是书啊，只是断线的这种记号而已。中国的第一本书是《易经》哎，《易经》的残篇还要比这个《创世纪》要晚得多，这个才出现。所以呢，《创世纪》它是最早的书了，只有印度的一个《奥义书》，在印度教里面，《奥义书》呢离它稍近一点。所以整个来讲呢，这他讲的就是最早的这种成书的说法留到现在。所以我们看到是很 amazing 的，很奇怪。因为他在什么时候呢？他是在旷野里面，在西奈旷野40年里面写成。在这40年当中，人们讲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就发现他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都不一样，他们就问摩西了，为什么我们民族不一样？我们吃的是玛纳，别的民族都是自己打猎啊、种地啊，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做，我们要来拜见这位神。我们的民族跟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摩西要讲我们以色列民族怎么来以前，他必须讲世界各民族怎么来，要讲世界各民族怎么来，他必须讲我们人类怎么来，要讲人类怎么来，必须讲宇宙天地怎么来。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子层层的，好像不损一样的打破砂锅的，要摩西，神也感动他，要把上帝的心意在这个时间来告诉以色列。这就是创世纪他之所以能够写成的一个目的。所以第一句话正如你讲的，他就要从起初开始讲。
那洪牧师，刚刚我们说创世纪就讲神怎么去创造天地，对不对？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后来呢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从第二节开始一直讲神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怎么去创造整个宇宙万物。很多人看了这个以后，就像凯传刚刚开始所说的，就觉得真的简直是一个神话故事嘛。你说哦，第一天有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那到底是不是神真的是这样去创造天地呢？
好，你这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呢上帝是这样创造，他告诉我们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的宇宙呢，它里面及其它的生命是怎样的创造过来的，它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顺序。当然这个顺序它在上面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方法来叙述。至于这个第一天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的24小时的一天呢，这个问题上呢，在这圣经界和基督教上没有统一的看法，有各种。但是我们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奥秘。因为他说第一天的时候，太阳、月亮啊这些都还没有真正的定下来，到底是一个什么参照系为做的呢？这我们是不一定很清楚。那有人说第一天只是说是宇宙啊那个自转一天叫第一天，到第二天或许是太阳系自转一天的时间，也有人说到第三天呢，可能就慢慢就清楚了，就变成是我们的地球自转了，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但无论如何，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呢，第一句刚才你们把它读出来的非常重要，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要说明，我们单单理解这句话，我们就晓得这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为什么？我在这里讲几条理由。第一， 因为所有的从科学或者所有的世人后来认识以为啊，天地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一直在那里的，其他的推测都是推测而已。可是在这里上帝讲的创造和世界各国的文明里面的创世传说呢，最大的不同呢，因为上帝的创造是不同的，这上帝的创造不同的这种概念是完完全全是人没有的概念。你比如说吧，中国的是盘古开天地，这是天地本来是在，他只是把它排开而已，把它撑开了，把天和地撑开了。其实天也不是他造的，地也不是他造的，对不对啊？鸡蛋也不是他造的，鸡蛋放在什么地方，那个搁鸡蛋的地方都不是他造的，所以没有一个创造，根本没有一个创造。所以我们以为创造最多是啊造树啊，或者造人呐、啊、造山呐、啊，都不是。他怎么创造？他造的是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本身是一个实体，哎，是必须要被造出来的。这个观念是多么先进啊，这个观念是到爱因斯坦才打破的，在科学上面，在爱因斯坦才打破，他说时间是相对的，空间也是相对的。我上次讲爱因斯坦最了不起的发现，就发现相对了。过去人们以为时间是绝对的，时间一条长河，它永远在那里缓缓的流动着，时间是无限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是人的一般想法，从经验当中。而空间呢，也应该是无限的，但是说宇宙现在在膨胀，才知道原来空间还在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原来空间，你所谓空本身要创造出一个空，这空本身不是空无一物。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到一个房间里，我打开房间说，哦，这里什么都没有，难道真什么没有吗？这首先这个什么没有就给你什么没有的范围给你看见了，这个范围就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你才开始在这个范围里才确定这里什么都没有。其实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没有，这个首先就有一个空，这个空是存在在这里面，这就是一个有的存在，空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形式，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吧，这个是了不起的突破。因此在这里面，时间上帝说他不是说从前，他说起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那么时间就有一个起点。关于这一点东西呢，不要以为非常简单，康德他想了这么一生都没想透这个问题。他说时间，他就提出这个二律背反，你既不能认为它是有限的，也不能认为它是无限的。那如果你认为是有限，你就问了，在时间开始前那算什么？既然有个开始，大家就会超越这开始，在开始前那算什么东西呢？开始以前没有时间，你能想象吗？时间是有个起点的，但是他说你也不能想象时间是无限的。如果没有个开始，那我们就必须说时间从我现在讲话的这一刻以过去的时间都永远的什么过去了。可是怎么过去呢？如果时间本身是没有一个起点的话，那你就等于说过去了，你就说有无限给过去了，因为没有起点嘛，前面的时间是无限，无限过去了，这句话就本身是矛盾的，是无限就过不去，过得去的它就不是无限，你明白了吗？你给它一个界限了，你说过去了。就像好像一本书，我现在这里是第一百本书，我从书架那里第一本我读到现在，数到现在是第一百本，我现在就在看第一百本。可是书架里面时间是一个方向流的，可是前面的起点你永远追不到，那么因此也就是说它也过不来。我们今天怎么会在这儿呢？所以这个叫哲学上的难点。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时间是他创造的，所以起初，而且讲空间也是他创造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什么？天。这天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 space， 整个空间穹苍，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不见的灵界，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天嘛 heavens， 他会讲。地呢就很实在了，我们就讲 matter， 就是物质 material， 代表一切的 material 就是我们的地的存在。所以在这里面，它实际上第一句话包括了科学当中的最重要的四大实体，所谓其实也就三大实体，时间、空间、物质。物质里面包含着能量，能量可以变物质，物质变能量。所以因此如果你把物质变成能量的话，爱因斯坦已经联合在一起了，物质就是能量，这能转换公式里面。但是这就是一切存在的，你可以把所有的存在你可以分成时间、空间、物质。所以物理量啊，四大物理量，所有的其他的物理量都是从这里面推出来的。比如说速度是一个概念，但是速度就是单位时间里面通过的距离，通过的空间，你看这就变成一个速度了，速度就是 v， 对不对啊？如果说速度再加上 m 的话，质量一乘就变成动量， MV， 对不对？动量那就变成力了啊，所谓啊力量 F 等于什么加速度，F 等于 AM， 就是加速度跟质量一乘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力量。所以你看每一个有意义的物理量它都少不了是以质量，质量代表物质，然后就代表什么时间和空间，三种东西构成的就是所有的有意义的物理量了。你看所有的存在就第一句话就讲好了，上帝全创造了，然后唯一就是说每一种我们看到的世界都有个来源，但是只有他自己没有来源，它是所有来源的什么原因，因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没有起头的，其他起头他都交代了，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
这真的是很奇妙，我们听洪牧师这么一讲啊，原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两秒钟就过去了，让洪牧师一讲讲了这么久，而且有这么多的内容啊，从来我们都没有想过的，还有什么时间空间的概念也包括在里面了，真的是很有意思。洪牧师啊，我们刚讲了一句话呀，这个圣经这么厚啊，真的您要慢慢慢慢给我们讲啊，我们想可能很多朋友们他们也是非常愿意再继续听下去，那洪牧师希望您还有机会再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吗？
好，谢谢各位听众。